今天晚上我们开始，还有一些 QQ 没处理完。我们继续从190开始，190。哎呀，我再教一会儿，好了，把上一个可能应该是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在这再说一说。佛像在何处？后于净况多蒙上师及诸位前辈慈悲。自是正路，现身体已有好转，修法采取静坐，随心念佛，吸食念阿弥陀佛。哎呦，这个好了很多，只是路径要门，很好，继续努力，不可因循懈怠。这是老人教他念佛的。后于上有一迷昧请求，愿得上师照片一张作为后于。曾上缘以惠存真护，因后于未曾亲拜见年老，以后机缘不好成熟，原因老人批语。学佛修行是心行的事，不可在色相上追求。若要观相，观音大菩萨或者阿弥陀佛可以。我现在也没有照片，无可奉祭。真好。这就是190，没啥可说的。更喜欢后一段，前面的念佛的那个跟我们没啥关系。要我说念佛就直接念佛，最好不要呼吸的念。以前的有一些人可能总是认为调理好身体再上新中心。现在的人从这个经验上来说的话，不调理身体直接上新中心也没事儿，而且呢你越不管它还越好，因为这个身体的事造成阻碍断坐的可不少，所以呢反倒那时候做完前坐的不多，其实直接上了就上了，谁没有过难受的时候。190，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，先等一会儿。这个重点主要是在最后一段，学佛修行是心行上的事，你要照片干嘛？你要在色相上干嘛？要是真要叫色相，那你就观世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吧。二蕴有调理身体的功能，拿来治病未必可以。为什么呢？有的时候他为了身体好过来做的话，有的时候身体不好，他可能就做不下去了，他很担心很害怕，就做不下去了。所以呢，就便是有，我们也不说一般是这样的。这三年内总会有身体不好的时候，绝对会有身体不好，你得扛着上座的。看看还有什么。邵东方打六字名没有？上新东西没有？还没上。看191吧。修法却不可朝三暮四，身体因素中断新中心法，现在重新修新中心法，到第一运第七座的时候再修，到1小时45分钟的时候忽然伸出一念，当时没有察觉，便随念转，忽然觉得身心不安，头部不适。哎呀，随念转了一下多大的事儿啊，身心不安头部不适，似失重之感，前胸禅中穴跳急之状，似入无里物中。哎天哪，这感觉也太微细了吧。此时便觉努力摄念想，我今结印念咒，即使大事发生也不枉一回。说得好，便更努力摄念，仍不能平止，还是为了让身体平。而后却散印改结楞严咒心，持之三四遍转安，然余迹未散。哎呦，坐后保定同修不多，余其谈起皆与后学身体虚弱有关，劝从六字大明咒法过度以消宿业去病扶正，且六字大明咒法1小时半小时皆可，因此便拜佛忏悔，自作主张从近日改修六字大明咒法。那这等于是退了，从新中心改成六字明了。延年老人只好是这么批，前修六字大明咒也是善法，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句号，只要一切放下死心塌地的一门深入，修任何法门都能成就，否则偷心不死或朝三暮四的此法修修彼法修修，虽至弥勒佛下生亦无成功之望。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个最后一句，否则偷心不死或者朝三暮四的修修这个修修那个，到弥勒下生也没有成功的希望。就是最关键的是这一句，我觉得是这一句是重点。你修心中心呢，你咋就这样修了六字明？修六字明，那你修六字明身体再不舒服你咋办呢？是吧。我跟那个袁荣师兄在一块呢，他在庙里面在帮助我们这个做饭护妻做面食，我们一块在这儿呢，也欢迎袁荣师兄跟我一块聊。煎香这里说的是这个修法切不可朝三暮四，这就是这个。咱们再分析一下，看到这种情况咱们要不要遇见，咱们遇见了咋办？ 其实现在也可能是当时的资讯不发达还是怎么。不过呢，那些不跟大家交流的人在修法中发现了什么情况都吓得要死，然后就不修了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也没办法。要是他说大事发生也不在乎多好，然后他还是要停止，还是要停止，总是担心修法会有病，身体虚弱，然后就这样过度，身体强壮了才能修行，这是非常大的谬论。我觉得是，我真的觉得是很大的谬论。我修完心中心还有人这么说，身体不强壮修不完心中心，我都觉得这是很大的谬论。实际上修行人就是咱们看古大德，大部分都是身体孱弱的，没几个是身体好的。看那个古大德那些是吧，
是
身体孱弱，所以他很早就能知道苦空无常，他就觉得要求解脱。身体孱弱的是多数，身体强壮的是少数，不多。一病了就担心害怕，就其实正因为身体的这些疾病啊、无常啊，才更应该老实修法，痛切修法。我们深圳的那个曾师兄，他是这个得了癌症了，但是他总觉得他的问题是最大的，因为他一直在跟他做斗争。但是当时他修法的时候，确实想了，他要死之前把心中心修完。当然了，修到现在都修完了好多年了，他也没死。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他转修心中六字明了，老人只好这么说，转修六字明也是善法，只好这么说。但是最关键的是最后一个，你现在你遇到了问题，你转修六字明，你修六字明遇到的问题，你再怎么转修啊？而且这个人也不像是有什么事儿，我看没什么事儿，我觉得你只管念咒多好嘛。
很多师兄在修法的过程中比较在意自己身体的各种感受，很多时候这方面就影响他这个
对
很坚定的走下去。
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他这个认取抓取明心见性的过程中，他也总觉得有一个是修法的觉受，这个觉受帮助他认取，或者找到了这个觉受，就是所以他总是往这个歧路上走，是条歧路，堕到觉受里或者堕在思维里，这是两个。看看191页还有什么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再去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就是坐后保定同修不多。他自己擅自主张改了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：六字大明咒过度，以消宿业，去病扶正。这最后这一句就不好了。六字大明咒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都可以，那你修那么少有什么用吗？拜佛忏悔，从近日改修。他以消过度是六字大明咒是用来消宿业祛病扶正的，实际上这个就是方便说让他修修六字大明咒，他猛的一下子接受，就像是那个佛说经一样，你直接跟他说空，说这本来就是空，他接受不了，所以你先跟他说如来藏啊之类的，先说一些别的让他能接受的，这很正常。所以说他一下子修心中心他接受不了，让他回转从六字大明咒修，哪怕他老老实实的修六字大明咒，他慢慢慢慢的心意也会回。但是他一定要老实修法这个事啊，就是一定要老实，你修六字大明咒也要老实，你每天一个小时别间断，老老实实老老实实的，你的心性也会慢慢的就是开解一些。修过六字大明咒的，他的那个心性也会开解。你看我们那个做饭的那个罗师兄，他也是有点这个味儿的，是吧？有点心性，跟别的师兄比起来，那些不修的那些比起来，还是有点这个味儿的。他就是修六字大明咒，他的也会慢慢开解，但是他的力量没心中心强。最关键的是老实修啊，你得到了这个法就得老实修，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每天修法的时候老老实实的。这个都有点励志了，这个还是修心中心的，持咒修心中心法的作中头胀痛，于知道这是妄心作怪，然未能转化归空，成为一时修法障。有人让我持咒时在小腹中持咒转化着，也有同修叫令响足下，但是这些方法似乎都不适应我。我觉得只要一心持咒，用意念摄住持咒之无声之声，是否即能转化？然又有同修提示我持咒不能用力过敏嘛，也就是这不能那不能，没法走了。我觉得以免心力太过成心火上炎等症，应不忘不住持之。我感到不忘不住持咒啊，这个住应该是住吧，住着的住。我感到不忘不住持咒，这个住应该是住着的住，居住的住，是努力摄持咒音进而达到的境界。像我这样愚笨的 初学弟子不努力摄念，怎么能够将六根普摄？这是最开始修六字修心中心的时候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。我怎么样能够摄得住？我咋老是摄不住？就是这一类的问题。你像他头胀痛也是这样，太紧了。他这种情况是太紧了，这种情况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紧了，就是头胀痛，痛死他算了，就这样，你就只管吃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其他的方法就是放松，咒语跟身体是无关的，别是在头部上用劲，脑子在念啊，或者耳朵在听啊，别在这上用劲儿，这是第二种方法，中等的方法，下等的方法就是呢，不是那个脑子在念，是那个丹田念。或者是足下的这个一般在念咒的时候不这么关，就是下咒了以后头痛的话，头还晕胀，那个劲儿还没下去就是关足下。我记得二足好像莲音老人的题，观心只观心念几处，不随之流浪，即念几即觉，一觉即空，既不着在心窝头部或者丹田脚下，念咒也只是心念耳闻，就是跟身体无关呗，就是跟身体无关，不着在心窝头部或者丹田脚下，念咒也就是心耳闻，不着处所，松紧需随时调整，不可过紧或者过松。看这个松紧随时调整，就是用功的时候就是自己用功就行了，自己去调整，自己用功，只要你一直在用功，松紧调。我觉得这个不光是指持咒，用功也是这样的，就是192，持咒松紧需要随时调整，不可过紧或者。其实他说的是怎么样将六根普摄，就是说他急着要普摄，老人告诉他的是就是只管心念耳闻，老人说的还是挺轻松的，听老人说话，观心只观心念起处，不随之流浪，即念起即觉，一觉就空了，一觉就空了，那就是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，持咒也是心念耳闻，不着处所，松紧需随时调整，不可过紧或者过松。看看192还有什么问题。这个就是修心中心的实操的过程。193，修行切莫着神通。193，这个是予以下决心，现已修到第二轮的弟子未曾断过。第一轮跟第二轮还是不一样，第二轮的时候有点渐入佳境，第一轮基本上的磕磕碰碰的比较，第二轮渐入佳境了就好一些。未曾中断过，莲音老人批，有此勇猛精进心，将来当能圆证菩提，但千万别只是五分钟的热度。这分两个，第一个要恒久，第二个是你要真能恒久，将来一定证。这说话跟前面六字明的我觉得就不一样，不要一些任何都能成就，就是连修六字法啊，修任何法门都能成就，这个人修心菩萨，有此这样的心啊，将来当能圆证菩提。
其实前面那个人他是老人，可能是看到他善于那种自作主张的那个，所以老人也只能是建议。这个看来就是比前一个有意思，
就是他已经都转成六字明了呢，
都已经自作主张了，让老人说的啥。
当然弟子应努力修法，不负师恩，不负诸佛菩萨慈悲加倍之大恩。这有好几个，咱们先看看来信。师父有何指示，并拜气借此殊胜机缘，愿师父慈悲方便开始不胜感导，拜起上师慈尊开示。第一个老人说的是修了这么多，有这个将来一定就是注意不要五分钟的热度。第二个就是努力修法不负师恩。然后圆圆老人提这个地方注意啊，是要看看这最紧一招的是什么。最紧要的一招是不努力修法，纵然说的天花乱坠于生死关头亦无用处，就是实修。当心密弟子的都有这个特点，都有这个，至少是有这个感慨。这个感慨是啥？咱今天在这唠，实际上的话自己的感慨是在哪儿啊？咱心密的这些就是说的是不管是能说的不能说的，你去到外面去看，就是只能感谢到那个不修心密的那些人，他那么不实修的，你就是着急，你替他着急，你就觉得实修的重要，你咋跟他说他都觉得着急，他们不实修的那个说不到，所以不在说上啊，不在说法说的天花乱坠啊，根本跟这个没有关系，可别在这上用功夫。迁坐内别在这上用功夫，迁坐以后再在这上用功夫，迁坐以后就是随便你弄什么闲家具都行，但是迁坐弄闲家具，实修，这就是最紧要的一着，不努力修法，纵然说的天花乱坠于生死关，师父有什么指示？老人给他批了一大段，就是求神通呢，应该是这个人他有一个特点，老人知道他，所以老人给他提醒，咱看看老人的批示啊。原因上师批语，修法千万不要着神通，神通是人人本具的，只因贪嗔痴作虫向外追求，直取幻影而徒盖覆了 盖覆的覆应该是那个覆盖的覆，覆盖的覆不是恢复的覆，而盖覆了光明本性，以致无从发挥。今只要息下狂心，消除贪嗔痴的妄想，颠倒执着，即自然显发神通。故宗师大声疾呼：但得本不愁末，神通不可求，求也不可得，纵然求得也是假的，不是本具的神通，那都是外来附体。大日经明说，要先得道通、漏尽通，然后五通求自得。修法求神通是大错特错的事儿。但是现在的修法者100%都以至于往往走入歧途，既白费精神，浪费了金钱，还有入魔之虑，真是太不值得了。望你猛然醒悟，不要随别人脚跟转去求神通。求神通这个是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这个学佛法的人有一类，他要这个，他就是要个东西，他就是专门来要这个神通，他认为有这个神通跟别人不同，这就是他成就的，这是一类人。还有一类人呢，他因为他要神通，他就学磨着来学咱们的秘法，他学这个秘法就是为了要这个神通，是不是？
对，
有这一类的人。老人的批语是千万不要着，千万不要着。只要吸呀吸呀吸，歇歇歇歇歇，吸下狂心就是歇歇，歇下来以后自然显发神通。这个地方有一次老人还这么说的，其实本来就通，没啥神通不神通的，老人还这么说。所以宗师大声疾呼：但得本不愁末，神通不可求，求也不可得，求的也是假的，都是外来附体的，求神通是大错特错。这老人批的很那个，用心良苦啊，很婆苦口婆心啊，苦口婆心。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没有，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。拜起师尊大人赐世地下弟子坐下用功的法药，就是下座行持的药理。老人皮下座后关照啊，大家看看老人怎么说的关照，看看啊，跟我们所想象的看看是怎一样还是不一样啊。下座后最重要的就是不忘关照，一切事物皆如梦幻，无可直取，纵然费尽精力也是两手空空而去，倒不如及早放下轻重大道与受用勇士了。上师慈尊保定同修数人亦精进修法，师尊有何指示，代为禀告。上师批语：应该连续不断的打坐，不要休休停停，不可休休停停。上座的时候需要一切放下慈心他地的心念耳闻修法，下座后需绵密关照，不可放逸。祝大家安好随顺。这就是对保定的这个就是一个嘱咐，一个是就是说的是，一个说的是关照，一个是嘱咐。咱们看看这个关照，关照是什么呀？关照就是没什么可的，放下放下放下。绵密的关照就是绵密的放下，绵密的放下，密的放下，乃至于关照也放下。拿捏这个关照，这正不是关照，既不是拿捏关照，又不是流浪，这两个都不是。其实绵密关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绵密关照的话对刚开始修的很适合，到后面来说绵密的不着相就行了。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，关于关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。看看第195吧，195是这个关照的方法，然后是有几个讨论，大家看看啊。师尊大人，据述弟子愚笨，对坐下的关照功下手处愚仍未明白，现在用功关照似乎有三种下手法，三个。第一个，直下关照妄念，不取不舍照之，不对，这个是看念头。第二，关照心念起处，念起即觉之，不随之流浪，这个还凑合着差。第三个，观一切事物皆如梦幻泡影，皆属无常幻化之物，应该远离贪着，当然也非不做事，只是坐而不染着它，也对，这个就松。第二个紧，第三个松。对上述三种观法，最多采用第三种，即观一切事物无常梦幻之物。光用这个不行，光用这个的话，就是说修行人这么做有点粗。他总是观这个就是梦幻泡影什么的，他就是一会儿看老人的批语吧。我是非常非常同意老人这种说法，就是他很多人他只观梦幻泡影，他只是坐到理上了，他不知道他坐在理上了，他坐在了一个什么理啊，一切是梦幻泡影，他就坐在这个理上了，他把这个一切是梦幻泡影的这个理当真了。
嗯，
这个时候有时候管用，有时候未必管用。观一切事物无常梦幻之物，不染着它，当然功夫用的还不成熟，此似有观心之作用，似有观心之作用。看看老人的批示啊，直下观照妄念，不取不舍，不取不舍照之。老人批这一二看起来是两种，实际上是一种。不取不舍的照之就是说让它化掉，老人说的是，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像看念头。一二看起来是两种，只因能念起即觉，即直下观照妄念啊，就是念起即觉嘛，凛然一觉。第一个也可能是凛然一觉的味儿， 因能念起即觉，即直下观照妄念，不然不能念起即觉。不随念转，即是不取念来，只是不随之流转，而不是压不起，也不是讨厌它而舍。这个是说第二个，第二个来了之后，只是就是不随它流转，不随就是不搭理它，不搭理它，任它该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你不搭理它，你就不跟着它跑，它爱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是说的这个，而不是压它不起，也不是讨厌它而舍离，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法。这个地方上，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最后一句，就是绝不是压它，也不是讨厌它而这样的，你就不搭理它，它没有好坏。这个事在坐上的时候，你说我们打棋的时候很有很多反应，他在思维或者是就想下坐，就想下坐，就是怎么样的，或者觉得太累了，我为什么要打，我为什么要等等这些。其实坐上想这些，他首先应该想到的是，这都是妄念，你也不管他什么的，你别坐到里头跟他斗争，没有让你去舍离他，没有说你这种念头不对，只是说你没在念咒，你回到咒语上，可别对峙他。简而言之，不是对峙念头，不是对峙念头就对了。
你这时不就有一个桌上就是光想着下桌，光想着下桌，自己都提前解析，就是坐不下去。
说的是哪一个呀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观一切事物皆如梦幻影，皆主无常无常幻化之物，应该远离贪着。你当然也非不做事，只是坐而不染它。老人批语，对，除了念头，除了对念头调制外，对事情应该如此关照，就是对于这些事儿，你应该知道这些事儿都是幻化的，都是梦幻泡影。然后他说了，他经常的就是说用第三种关照。老人就说了，只观事儿，你不观自己的心念，因为你有一个心对待这个事儿嘛，你只观事儿不关心，就是随着心念流转。因为在不对没有事儿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念啊还在流转不息，还在自己在这攀缘，自己攀自己的缘，在这倒腾倒腾，这就是所谓的家贼难防。自己在那倒腾没有事儿，你自己的心左手打右手，东墙打西壁，在这倒腾来倒腾去，说这个就是家贼难防。不是不对境就一念不生了，就对境的时候还在，仍然没有用，所以需要双照。双照的意思就是既要关心又要关事儿，就是既要关照事儿是一切无常，也要关心是一切无常，两个都不搭理他。就是心法和色法吧，是心法和色法，或者是对境生心，这个心和那个外景和内心啊，双照。就是或者是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双照的第一步，内不随念转，逗号，外不随景牵，句号。大家看看对这个关照的这个还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对照对照自己平时修行中还有什么。先坐内的，尤其是在前面的下坐，还是应该是可以考虑关照的事儿。我觉得还是应该考虑考虑，刚开始的时候拿捏研究也是很正常的，一个用功的人嘛，一个修行的人下坐不研究用功，研究什么呢？我这也是正常的，别一开始就说这个说什么关照啊，就那个随性流赞成这样。你就是多拿捏拿捏，研究研究，多年研究法，你多看祖师开示，看看齐老师的那个心坛谐音的关于关照的问答，每一次让你拿捏不到，每一次让你一看到那个就觉得心可开解可开解，那就是观照的效果。也就是说你学祖师的开示，这些正知见都是观照，所以观照的三部曲是实行的，不是让你就不观了，那是实行的，一步一步都得实行的。看看大家对这个还有什么。我们这有个师兄他睡觉有呼声，呵呵，今天没啥讨论呢，大家自由讨论，自由讨论，我看看。北京王寻，哎呀不行，他是手机，要不然没事挑事问问他，他怎么关照，或者问问南京刘浩怎么关照。
这几个都是上座了的，
刘浩上座不少了，王寻是刚过百座。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没有，没有的话我们再下一个。保定的梅居士，按照一个功课本上的要求诵咒100万遍于佛菩萨像前，现已经诵完毕了，拜问：第一，诵准提咒100万遍以后该如何诵准提咒，且没有解手印，也不知道解手印，自己正在每日心密二次印专修中，近来每觉世间苦多，每遇病痛及事物困扰之事，便思出家修行之道。这是说的是两个事，第一个是自己想出家，第二个是我是觉得呀，这个真是当时的时候没有老开示那么流通方便，他不知道，也没有，可能也没有听过什么究竟的法，然后呢就是自己在那修修修，也不知道修完了之后咋办。其实他应该看看跟元音老人说的相应不相应，要我说相应了你就上心中心。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心中心的法，就是那些方便法，一般也是各自的有咒语配手印啊、各自的咒语配不同的手印，就准提咒没有手印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。看看老人怎么答。 诵100万遍以后如何修法？老人皮，诵准提咒都是有所求，这个没居士求些什么？准提这个有一个经，这个经的名字我忘了，就是大概这个名字也是跟准提这两个字有关的，就是说这个准提咒，就这个经。佛一共有4部经是无问自说的，其中有一部漏了。这个准提咒可以满足世间的愿望，但是满足世间愿望这都不是关键，最关键的是引他走上菩提之路，让他发菩提心，是有这个作用的。然后老人问他，这个人求什么现在应验了没有啊？这是说的是用法，用法上的准提镜子，在镜子里头要显像，所以说现在应验没有，若应验了，即应以咒印心，将心空尽，不再有妄想，以证入如来地而达到准提。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之本来。这句话说的特别好，就是说你就是准提菩萨帮你满愿了，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下一步你当然应该学，准提菩萨满愿了，你就应该学学。那准提菩萨告诉你说，他还告诉你啥？你应该也做一个这样的准提菩萨呀，对吧？你怎么样做啊？就是说将心空尽，不再有妄想，以证入如来地。将来你也是准提菩萨一个，就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，就是满愿了之后你就放下，老实修行吧。就是准提咒的作用，六字名也有这样的，应该以咒印心，将心空尽，不再有妄想，以证入如来地而达到准提菩萨。先以欲勾牵，而后令佛智的本怀。第二，诵准提咒且没有解手印，也不知道手印。原因老人提不解手印功效不大，应该加。平时在坐下也需念念金刚持咒，坐下持咒，坐上加手印。那说明准提咒的力量还是没有行，心中心的坐下是就是要关照的，不持咒的。就是这一个，先看看这个后面的这个。自己呢，就是说病痛和事物困扰的时候，就想出家去修道。老人批，事物多，正是锻炼你将妄习化尽。你果真无心而应是，绝不会感觉疲劳。出家是出妄念缠缚的窠臼，而不是离开家人。这句话说得好，不是离开家人，是出妄念的。你离开家人容易，你离开你自己妄念缠缚，你还能离，这才是出家。所以说，哪一个修心力的不是出家人呢？心若不静，即使离开家人，寺院里也麻烦的不得了。比如说，像你自己的心不静，你当一僧人，你不是祸害僧众吗？你不是祸害那个居士吗？咱先至少别做祸害的事儿。你能努力修法，将来一定有大成就。就是心如果不静，离开家里人，寺院里也麻烦。这个重点还是这个，确实是这个很好。这个也说了三件事，说了三个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事多就是妄习化尽啊，不是事多正好是磨练你啊，事多是磨练你，不能怕事儿，应该是无心而应事，无心而应事绝不感觉疲劳。这个疲劳啊，不是那种累，这个疲劳就是你不想去应事，偏偏事儿很多，你这就疲劳了。你要是没有这个，不妨去做，那做事跟没做事一样。做说的是这个。这个疲劳是应该说的是心态而不是体力，我觉得是吧。然后第二个说的是出家不出家，出家是说的是出这个窠臼啊，这个是窠臼，这比家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很牢固很牢固，这个老窝就是妄念缠缚的老窝，把这个老窝从这里头出来，而不是离开家里人，离开世间。不是，你要是心不静，你离开了世间，你照样一堆事儿。然后就鼓励他，就是这一个，这是第196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，都可以说一说。哇，林苏修过准提咒，太灵了。那你说一说嘛，你说一说，你修了心密以前修过太灵了，然后呢？你来上来说说。
然后不就修心密了吗？当时是解决一些世间的事情啊，像我女儿老玩失踪，结果一念咒，立刻的就出了，就能找到她。有很多很多事情非常非常灵。就是实际上你要专心致志做什么事情都是灵的，当然这准提咒借助它严格按照法修都是一样的，后来不就接触心密了吗？
那你当时修了准提咒那么灵，为什么你还要修呢？
我曾经念佛法门也修了很长时间，当时真的是非常专注，但是就觉得没有信心真正解脱。虽然真的很努力，完了，哎，这当然那时候是所谓的精进，都是有一个我在精进嘛。修了心密真的不一样，力量太大了，呵呵，谁修谁知道。当然，这都是。
对，我打出来了，就是说你修念佛法门，但是你的解脱，你知道灵验并不等于解脱， 所以最后修到最后就是灵验不灵验并不重要，解脱不解脱最重要。这就是准提咒的真正的作用，准提咒的真正的作用并不是在那个灵验上，而是让你灵验不灵验你能够放，你能够放下，然后知道哎呀有一个最重要的。刘浩，我一猜刘浩就会说，一说关照刘浩会巴拉巴拉，因为他是这种型，他是那种就是要把它说明白，就是这种型的。目前实践的坐下观照方法，做事时于事无心，第二念无事时截断妄想毛病，知道心不足不痛见，忘记的多想起的少。哎呦，你这跟我念佛的时候一样，念佛的时候就是提佛号提佛号，但是每一次提佛号总是有早晚，因为你要做事啊，你做事做一会儿你提的就慢了。你应该考虑第二个，凛然一觉朗然现前，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就是凛然一觉，也没有截断，也没有那个道心不足，也没有对也没有错，凛然一觉这些对错全部这你能接受过，你别惭愧，就是说别总是惭愧也是不对的，总是不做也是不对的，凛然一觉把这两个都消灭，你这个能接受不能接受，你应该多采用第二种式。能接受，对对对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什么什么，就凛然一觉半断大概这些了。凛然一觉的时候不存在忘记，不存在想起，不存在不足，也不存在不痛切，也不存在足，也不存在痛，也不存在痛切，好坏都不存在，多这样想，多这样想，这就叫将心空尽，把心空尽，这样还是不是更轻松？还有一个就是做事无心，做事无心是对的，但是第二念，我觉得没必要，最好把这个不起第二念删掉它，这样控制着不起第二念，还是有压念之，有压念的就是嫌疑在，没有必要说，就是没有必要说刻意的去专心做事，做事就是做事，也别刻意的专心做事就行，做事的时候别想那么多，说白了就是做事的时候别想那么多。因果最灵验是因果最灵验，所以说修这个准提咒是因呢、啊，它也是因，它改变了心相也是因，就准提咒就那么灵验，到后来没有心思去管灵验不灵验，可能一直的用这个灵验不灵验，这就是佛法的作用。我这有水，没事，我没事，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。无关无照分断生死，无关啥照，这三个看用在啥时候，啥时候都分断生死的时候，分断生死的时候要有关，变异生死的时候要用本来是佛观，全是观照，有的时候就要有关有照，有的时候再说本来是佛观。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，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可以多提醒自己，拿这个多提醒自己，不仅是观照这儿，啥有什么拿捏，有什么两边的时候都提醒自己，是只有心空无助才能神似。这是题目。现在修法的时候念四皈依祈祷文和持咒的时候，皆自然模仿师尊大人的发音，但是也心念耳闻，自得法以来一直如今发觉似着相之感。你看他修着修着他自己就知道了哪儿不对。老人批不要生此妄念，先读完。但是密宗众师承恭敬上师，过去曾有同学持咒尽量模仿上师之音韵神调，便无形中能得上师之加持力，助消业障，令身心安定。而我们新密属无相密乘，是否对此也有要求呢？拜起师威。但他很幸运能得到音调，像我们得法的时候一个法本哪有音调啊。现在看看第一个啊，他故意的模仿，但是后来觉得自己着相了，这是修法修的，发现自己前原因。老人批语不要生这个妄念，要知道修法都是有为法，既有助职，但要无助无为，需先将妄心置于一处，而后才能将所助所为化去。就是知道这个修法呀，都是有为，就是有助职的。要是想要无助无为啊，要是想要这个为，先把这个妄心置于一处，也就是先凝到这个咒上，一直念，就是说，哎，有一天就是这个这所助所为，就是能念所念都通都脱落，这个意思。妄心置于一处，就是以幻修幻，以妄治妄，这个妄就是指的咒，用持咒这个妄可以制住其他的这个妄，持咒也是多余的呀。但是持咒是佛的方便，他这个能够制住别的妄，除了这个方便没有其他的能制住这个妄心。妄心妄念太狂乱了，无始劫来的。这个说的是密宗是重视师承的，就是说应该尽量的模上师的、这个、其实我们的那个咒音呢、啊、本来就是跟这个就是口耳相传的这个写下来的，我们法本上的这个咒的这个念法，这就是口耳相传把它化成了字，你只要按照这个字的念，你就已经模仿过了，都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了，你不要再疑虑了，没有必要疑虑，因为这个法本就是老师给的呀。上师批语，可以这样，也可以不这样，总之需专心致志的修持，持咒音准，感应大而神足。这个持咒，你看看是音准，而不是音调和神调啊。 你只要音准就行了，就是音准，别整调，好多人在这整调，没必要整调，音准就行了。实际上念的时候那个调会来回变的，节奏有的时候也会变，别搭理他了，还在教育我呢。197结束了，看看还有什么，没有的话看198。没歇完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是是，稍等稍等啊。
197后面还有两个，是不是还没讲完呢？
好的好的，这两个。乙亥讲演录中开示的就是不读音字，而且并得神字，是否就是要求尽量持诵如上师的音声调和韵呢？上师批，你看看音和神是咋怎么个字法？你要光那么高的去要求，那很不行了，不如直接的说出来它。什么叫做音字？什么叫做神字？音字就是你准就行了。什么叫神字？神字就是轻轻松松就是神字了。并没有一个别的神字，老人的批语也是，神字者，心空无助而自然，心空无助自然而发的意境。你只要一无所求，自然种地；一有求得，即一道缘矣。说的非常非常好，这就是对神字最好最好的解释。这就是老人的神字，大家还会吗？你只要一无所求，自然种地；一有所求，就离道远了。你尤其是这些打七的，你心态就是一无所能，怎么着啊？你别说打一天两，你打十天半个月也没事儿，有啥日子过得舒服得很。你反正你啥都不要，你就铁定了啥都不要，就没事儿。不读音字，并得神字。还有最后再顺便拜起师傅，见证一下慈氏咒的结印方法。哎呀，是不是两手合掌，左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好了，这个就不说了。王晶说的不一定49遍，那就是说49遍以上，49遍以上，至少49遍，这个就行了。这个说的神字，这个是比较好的。什么叫做神字？要不然的话，这个神儿很难模仿。老齐老师到底是啥神啊？你就在这儿，你啥都别管，你就直接的念，就这一点儿，就和一切的祖师的神字都相似了。再贴出来着重一下。心空无助而自然发之意境，只要一无所求，自然种地；一有求得，于道远矣。然后王寻，我现在是挺平常的，不琢磨这个事儿，有事就做，不尽量听，假的发脾气就发吧，可能之类刚开始记不得那个，也但是也不记那个加圈的自己的绳子。没事没事，我这是没事找事问你呢啊，你说这些不怨你没事找事，是我没事找事。对，王寻，就是放松了，放松了，你这是放松了，心态放松了，挺好的，没什么。就是不背着十字架，不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去走完千座，不是更好吗？越早的不背沉重的思想负担越好，但是千座都是必须的，千座是必须的，跟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是等。如果不做完千座，即便是明心见性了，那也是一时的，就是心里面的那个心有所悟而已。他等到他只要他不坚持完千座，又回到原来那个心态了，是迟早的事儿。修了一个月，就过了一个月又回到原来了，修了半年就过了半年又回到，迟早的。修一个分水岭，就是说千座以后不变了。好，看看第198个实修精华篇是什么意思。先看看前面的啊，弟子拜问上师此事了了分明，是否指着空空然无念的，而又非目实无知，对吗？对，安住保护，是否将此无念而知觉了然的光影堕光影了，堕光常在人世逢缘之境中相应印相应相应守之护之，或者才有念起贪嗔习起，迅速回光转而空之，与这空性相应呢。后一个，若在闻声时反闻，闻声者是谁？似乎近似无念，然而空似近似无念而空，然又有光有知觉的光影，但转而又是如何承担了？还是有点堕了，还是有点堕了。反闻的时候虽觉无念而空，然但躯壳病痛丝丝显出，这不正是空吗？或此无尽无念镜像不那么朗清，哎呀，还是堕光影，堕光影，该如何进一步打破幻妄？这都是很关键的问题，看看老人怎么听。其实那个幻呢，也不是那个，你别真以为有个那个幻，你真以为那个幻，你这个又建立了一个师父离你正痛的时候的真真切切的那个痛，那个时候的话，那就是师父离弟子离师父较远，摸象之说又恐弄幻捉影。他自己还知道点，以免错上加错，因此还努力修持心力大法，水到慈自然顿然明白。这个是还没批完，咱们先从头开始看吧。了了分明，是否指着目 无念，但是绝不是无知。这个时候是没有东西的，没有东西一样的，啥都没有的那种。老人说对。第二个，安住保护，就是说在这个相应守而护之，或者才有念起。老人批的也是对，我觉得老人批的对我更倾向于第二种，在应缘接物的时候，就是的一念，没有第二念，做后毫无保留，毫无留恋，如同未做一样。做的时候就是未做，做后毫无留恋，如同未做一样。这个就是你修法也会达到这样的，你就是不刻意的观照，也是会有这样的效果，但是不能够长久。所以有的时候观照，你做了之后有什么觉得再执着了，就告诉自己没这些，没这些可以，都可以。这个是做功夫吧，我觉得这个是做功夫。应缘接物的时候，只有当事的一念，做事后做完以后毫无留恋，如同都没有做过一样。这就是做功夫，要起这个意去做功夫。第三个，如果在闻声的时候反闻，就是他现在还是有点不知道，要不然的话没有必要反闻闻声者是谁，连这也是多余，你闻他干什么，你找什么找。有的时候似乎近似无念而空，但是呢有知觉，但转而又失，如何承当？就是无念而空，但是还是有知觉，转而又失，该怎么办？原因老人批，闻声者是谁呀？闻声者是谁？是在未悟时候的用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如果已悟，这能闻声者既是主人公，就不需要问了，就保护他，别著着就行了，不需要起念承当。起念承当是头上安头了。其实这就说明他没有悟，他要有悟的心态，他真正开悟的时候，他不会去找的。真正开悟的就是老人的这个心态，你就说更不需要起念承当，你自己知道这个承当是头上，就说有什么承当不承当？承当是多余的，承当不是多余的，承当是咱有一个头了，头上再安一个头，那多糟糕！再看下一个。反闻的时候虽然是什么的，或者此念没有那么清朗，该如何？他的知见错误，这个人的知见错误，他觉得不疼，或者是不明白，这就不对。他觉得应该是很明白或者不疼，大概是这样的。老人说这个知疼的正是，这个疼这里正是清清楚楚的，这个疼心丝丝，就这么说吧，躯壳病痛丝丝显，这个真如佛性。丝丝显出，时时显出，就这一句话，躯壳病痛换成四个字，就是换成真如佛性就行了。佛性丝丝在显，丝丝显出呢？没有这个，你咋会这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病了呢？所以老人说，知痛的是主人公，知痛的主人公自己不痛，就是知痛的这个能知之性，他是没有痛不痛的。但看着这疼痛的虚幻幻虚就没事，不是你在疼，是别人在疼，该治治就行了，没什么相关。就说发生再大的事也没什么事儿。再看看下一个，这个有点多啊，这没什么了。我觉得离师父较远，我觉得这是摸象，但是又恐我自己在整这个影子坐上枷锁，所以死决心呢，还是扔下这些，努力的修心密，到时候水到渠成，渠成自然动然明白吧。老人批语，不是说对，而是说所有前面的都是对对对，到这儿了，对极了，叹号。对呀，无论出现什么情况，你就老老实实修完它，这是这一种。另外还有一种，你当然了，你在修心，你提前在这说了，提前给你解了，这不好吗？这样的话，你修的时候负担少一点。实际上，在修迁座的过程中，大部分的人他有疑，你就是解了，他当时觉得没疑，过后还是会疑，只是说疑的程度会减轻。还是要迁座，迁座是必不可少的，就是这一个，这里面的内容比较多，这个安的题目嘛也是不错，他就用的叹号太多了，但是这个安的题目很好。承担这个事儿，咱们经常说要承担，怎么个承担法？老人的一句就是起念承担，承担个什么呀？起念承担就安是头上安，这个抓的重点抓的挺好。就是这一段里面说了怎么用功夫什么的，还有这个疼这儿也是的，疼是主人公，知疼的主人公自己不痛，看着这疼痛的患区就没事儿也，这个我觉得也不错，就是没事儿，你疼就疼呗。简单来说，按咱们来说，咱不要说没事儿，咱也不要说看着这个疼痛，就简单一句话来说，疼就疼呗。
对，
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起念承担可以说是心理学人的大多数通病。大家都会容易在这里徘徊一阵子。
承担。
对，
我马上想到了，第一个反应想到了另外一个垃圾桶，扔到垃圾桶。
但是没有迁就的力量不好。
是迁就的力量是必须的，但是你能扔多少是多少，能扔一点，你修迁就也会轻松点儿。至少你理上知道扔了。多提醒你扔，你要是真肯扔，啥事儿都没有了。你把见性不见性也扔掉，对和错也都扔掉，别人说你啥都扔掉，老师说你啥也扔，一直扔。
这么木质期的少哎。
啊，是是，这个就是怎么着也需要迁坐，但是迁坐只是死打迁坐，没有一点会的这个效果也。你就到了过了迁坐了，他是根本都没有听过这些，从来没有在会上下功夫，一直这种不知道咋的连滚带爬修完了迁坐，一直抱着又修完迁坐的人，你跟他说这些，有的时候他不容易接受。有些人，
这次我们也发现好多进迁坐，甚至已经完成迁坐，几乎祖师的开示，包括齐老师开示看得很少，所以他这个理路，他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就是校正自己自见的这个机会比较少，所以迁坐以后有的时候我们也答的也平平，也不过也没看的自见有什么，会有这种感觉。所以祖师的开示，齐老师的开示，在迁坐中还是要看的，看一看。
好了，又进来一下了，卡的时候就随时提醒我们，看到了字幕就那个。刚开始说了这个迁坐后的，迁坐后的就是比较难办，有时候。
是啊。
还是应该看一看，对症对症，纠正纠正，纠正纠正，就纠正纠正，就是跟那个祖师的开示啊，对应对应，跟大家就是跟老师对应对应，在迁坐的过程中，别就是一直闷头的，也是偶尔对应对应，有点对应，不能太勤，但是一点不看也不赞成，绝不赞成。像我们打过棋一般的都是有建议的，建议看什么什么回去，一般我这边是这样的，就是他打完了我都有个建议他回去看什么，因为他的心态有变化了，这时候再看不一样，让他一看了那个有助于他调整心态，一看祖师也是这么说的，这种的力量就加大了调整心态。回去再看心情不一样，建议他回去看什么什么什么，给他列点名字。一般我建议看的就是那个碧岩路和禅海微澜，齐老师的打气开示。好了，这个是198对齐了，这个是吧。再看199，要归无所得，一切皆了不可得，但是这空空然而有光觉知的光景，不是还有此在吗？这个实际上是不生不灭的，它不可得不可舍，他不是说光影什么什么的，要将此扫光，岂不是断灭了吗？他理解错了，不可得，还有个不可舍呢，他理解错了。原因老人须臾，不是将此灵觉扫光，而是不住此灵觉，以不住故，也没有能觉和所觉，所以归无所得。而要保护他，守着他，似乎这个人还是有一点入处的。就是这个地方的话，他觉得好像是把他扫了也不对，守着他也不对，这个就是有路数，就是卡在这儿了，如丧考妣啊之类的就可以形容他。是他这个时候他的认识已经进步了，但是还有个惯性在这儿，就来回卡，上下都卡，用功不对，不用功绝对也不对，这就是卡在这儿了，要保护他，守着他，似乎又有所著作，又有个得处，弟子豁然无知了。再重新看一遍老人批。不是将这个灵觉扫光，而是不住这个不生不灭，不住这个佛性，这不住的时候就没有能觉和所觉，所以归无所得。归无所得并不是断灭，绝对不是断灭，因为无所得所以才能用起来活活泼泼，你要不是无所得，你要有所得，那用起来都不是活活泼泼的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挥，你比如说铲子这个东西，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铲子，它就能它是实实在在的，就是可得的，但是铲子它只能炒菜，它不能够碗汤，它不能够舀汤，有所得的东西它就不能那么那个活活泼泼的，只有它不可得的这个才能不活活泼泼的，一切就是说变一切处活活泼泼的，才能是这样。可得反倒麻烦了，可得才是那个呢，可得才是断灭，应该这么说，可得才是断灭呢，可得它只能有一个用，它都局限了，不可得这是最活泼的。第二个就是说扫光他认为不对，扫光是断灭，但是保护他呢又觉得有个著着，有个得处也不对。上师批语，看看这个肯定是有好玩的东西在，保护者是你于觉外更着性也。你看老人说，你看保护，你知道吗，你起个保护你就着性了呀，就是这句话。老人说的保任，一般的人你听他发挥，老人说到明心见性以后还要保任，你仔细的听他说的那个保任，他说的意思只有一个保，他根本都没有一个任，他就是有时有一个东西，然后他要一直保着他， 只有一个。我记得以前老师也这么说过，你看这个这个就说是就孩子都大了，就是孩子都养这么大了，孩子都养这么大了，好像是这个尾巴还没去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一直抱着他，一直抱着他，能行吗？保护者就是说你和觉外更浊净也，如果不浊净不生妄念，何用保护？不着相，不着境，不生妄念，这正是保护，这正是保护。所以要功夫圆熟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住着，也需要什么功夫圆熟，什么事情也需要忘记宝，更不可守住它。非但不能守住它，连守住的心也不能有，有什么得处呢？老人这个地方上是说了，是功夫圆熟了，功夫圆熟了就忘记这个宝。这就是说，刚开始的时候提醒自己不着相，不生妄念，到后面的时候连这个提醒也扔掉，大概是做功夫的由头。实际上的话，这个可以同时，也不是一定要分一个什么什么的。不可守住它，非但不能守住它，连不守的心也没有，更有什么得出呢？这说的多好，说到这儿都究竟了，让你都没啥了，什么宝啊，什么任，非但不能守住它，连不守的心也没有。这个地方没有宝也没有任，容不得宝任的余地。宝任啥呀？宝也不对，任也不对。宝吃30磅，任吃50磅。你在这地方上心开一解，这也算是宝任。刚开始的时候不熟悉，很拘谨，很拘谨。你多读读这些，一读读这些，你这呀，这对了对了，恍然大悟，这也行，这也行。这反正是有一个熟悉过程，也叫功夫圆熟吧。总共80磅。这个挺关键的，挺好的，199非常好。大家还有什么可以讨论讨论呢？就是颠覆了我们的知见呢。有人说起宝任来，一般都这么说，元音老人说，然后怎么说。你看他说的那个东西，光是直的那个有，现在应该是怕不空，而是不是怕落空？现在应该是怕不空。哎，对，可以，就怕不空，可以，正常的。你这个心态是心力的正常的心态，别怕落空，你就怕你不空，正常的。那你这样，你再进一步，你既然怕不空，你现在就空嘛，空就是别管怕不怕了。刘浩的总结能力非常的强，分析能力也相当的强，总结和分析，他就是他归纳也很厉害。但是这个稍微有点阻碍他，就是怕不空，现在就空嘛，管他怕不怕呢，别搭理他，怕不怕也是空，别搭理他。这不是说的是波无因果，就是说让你别搭理他，别搭理他，久而久之就不能为害了。就这么说吧，他本来空，这里没有你怕不怕的余地啊，你就是不空，他也是本来空的呀。一会儿闲呆板，一会儿要活泼，到底路在何方？你要往哪儿走啊？你又流浪啊？谁让你要走了？你要走就不行。老人说话特别特别的活泼，一会儿这么说，一会儿那么说，老人说话更活泼，越不讲理越相应。即观即念，即念即观，观心本无心可观，念佛有，观心本无心可观，念佛有佛可念。我说啊，你要说这么多，你还不如默直去，直接念佛，一天念个10000遍佛号，直接念，念到你什么时候没有这些，不说这些也很心安，这最好。如果不能的话，你可以试试修心中心或者是六字明，先试试辅助你那个念佛。心力它简单直接，心力是简单直接，实际上念佛也简单直接。在心力的角度来说，念佛更高，因为念佛它必须要信，它有一个信门，它是信门，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信自己能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就是能够往生，能够接引啊，等等，它要有个信。心中心你移着也可以修，不怕你移，只怕你不修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起点比念佛低一点。现在你没有念佛，哪有佛号声啊？无心可观，无心可观，还有一个佛号声吗？你这个理上并不是没有一点入处，你理上是有一点入处的，但是这个地方还不能让你完全的活活泼泼，就是你这种的味道跟元音老人的味道，你看看元音老人的洒脱味道，就还没有到那种洒脱的味道，而且就是离得比较远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光是只是那么有心可观也不大对，也不对。要我说，你继续努力，继续念佛，或者你再修一个其他的，你看哪个师父跟你说的这个心态更相应，你去找那个师父去。比如说元音老人说念佛能不能说的更相应，你去试一试。 简单的念，就这么说吧，简单的那种直向而求的念佛已经不太适应你了，你看着可能很别扭，但是你也离不开一种有效的修行方法。这个时候我建议你看看心密，心密实际上是很大乘的，心密的法义都是无相的，但是怎么样能够说到特别特别修净那样的，就是说就是像老人似的，就是那个从自己的心性中流露出来的那一种的味道的，那样的一种的洒脱的味道的，那就是说修心中心啊，修心中心这个可能性的几率大一些。再说修心中心跟念佛法门，它虽然是说念佛法门高心中心低一些，但是它的规矩也是一致的。老人说过，心中心法也是净土法门，他也要往生的，也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修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，随你的意，你愿意往哪一往生哪一方净土都可以。这是经上明明白白说的，结第四印，第四印就是如来母印，从这里能生出如来。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。所以老人说，心中心法它可以说是禅密双修，也可以说是密净双修。净密双修，净土跟密法双修，心中心就是以净土为归的，托彼佛号，那就是没有他的佛号你就会落空了，是吗？你还是怕落空、嗯、没事，你觉得你这样做的对，你就这样做吧，你这样还不如多念点佛号，你别在理论上这样，你就是现在就下去，别听我们这些误导你，我们这些可能误导你，你现在下去就直接的去托彼佛号去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也跟你一块念，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。修心中心法，觉悟禅病之稀有同修相异，修作中如何防止禅病一事，于不能圆满明辨。曾闻旧时有修其他如止观、参修等法门学人，由于用功极猛或者用功方法不当等，导致发狂、吐血等病，没有一方寒彻骨，哪得梅花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，如果放不下这四大假合之幻虚，也实在可怜。就是别人用功太猛就会有这些病，但是呢如果是不用功猛吧，也不对，也是可怜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看看老人的批语啊。坐中如何防止禅病，不能够圆满明辨。老人批，有什么禅病，只要一切圣境恶境都不理睬，只顾持咒将其化空，既没有妨碍，也不要求入定开悟，更不求发神通，自无禅病。其他一切生理心理变化均循其自然，不要自作主张用意引发或者压制，不要引发也不要压制，这就是防止病。他说的这个禅病是说的是禅定的病，并不是那个病，就是只要你不理睬，只管持咒，不要求这个就没有，就是假如是发生了生理或者心理的变化，你都顺其自然，不要自作主张用意引发或者压制。你看那打气的过程中就是有这种情况，这以前没有的这些东西出来了之后怎么着，别引发也别压制，别理他，简单来说别理他。有的人修其他的法门就是发狂吐血，老人批的是发狂是着了圣境之后变成恶境所致，吐血呢就是背靠倚靠墙壁和用功过猛，火气上升所致。哦，这就是打坐的时候，如果靠着就吐血，这吓唬吓唬他们，看他们谁敢靠。火气上升所致，修法需要不要急不要缓，稳步前进。哎，对对对，别急别缓，太急不好，有的时候容易出事儿。勿急勿缓勿缓，你比如说你连续用功打气的时候切记一个急，平时用功的时候切记一个缓，稳步前进。但到相当时需要加坐用功。不可总是老样子皮皮带带的修而不奋进精力，所以百寿后时间精力允许继续要打七或者打九，以资源成正果。你看老师还说了继续打七或者九坐啊，以资源成正果啊。反正从我的经验上来看的话，就是从来不打折扣的，每天只坐两个小时，然后就这样完全不打折扣坐整了一千零一天都没有坐，就这样的人他确实是那力量很差，就是油渍现缠绵的那个缠绵劲儿非常非常的大。何必呢？你迁坐那里，你还是能用功的尽量用功，别后悔。迁坐后啊，用不上力量，想用功又觉得不对，就是那一种的。不用功又觉得心不安，年年制止，好多年过不去，还不如迁坐那里有可能的情况下，想用功还是尽力用功。没有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老人批的是，既然你有这样的一种的就是想法的话，就应该加工打坐，就是加坐咯， 但是不可以就是怀那种就是特别急切的要等待着开悟，等待着入定，等待着发通、
嗯、
大家一般都是求这三件事、
嗯、
入定开悟发神通、嗯、求这三件事，所以说求开悟算好的呢，算是一个修行人的本分，只如平常无事儿一样修去也无妨，就像平时无平常无事儿一样修，就是你真修的时候你就当个没事儿一样，你就只管修，老老实实的啥都不要，尽管去修就没事了，老了一直挺着 hold 不住了。嗯，你其实你不老，前面你多大，你孩子刚那么小，你还吹着老着，心力老了，没有那个心力了，这就是前坐后的心态，没有那个心力了，没有那个心力，没有那个心力了，这正是佛力的体现，佛力自成的体现就是在这儿，你想去对峙，你想去对峙也没有那个对峙的那种心力，是这样的，你不一直挺着也没啥事儿，也不耽误你什么呀，也没耽误你什么。你说是打坐的身体姿势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以为你说的是心态呢，一直要对峙的心态呢，也不知道啊，哎呀不是身体姿态的情况，是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就提不起来，提不起来，一直挺着用着那个劲儿，包括手印啊什么的，就是往下坐的更多，没心态啊、哦、好好好。看看这个还有啥，看你的手机就响，我手机接到啥信息都不响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。后面呢还有一些是说用功的，这个人还是实修的，实修心密的，还有一些说用功的。第一，坐下看着心念起处，念头起来就看见，不随着跑，也不压他去他中的心念起处指哪里啊，哎呀这个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他就别用这种方法了。第二个，如果心念起处就是指着空空然而明了的无处之处，也是妄念一生之处，就是说看着这个无处之处，念头来了也不睬的，只是看着也行的，也行的，也行的。念起不随是如何做到的，念起不随有什么做到啊？老人批语，第一个就是坐下看着这个中的心念起处，念头来了就看见，不随着他跑，也不压他，也不压他，也不去他。这个心念起处指哪里？就是指的是心念未起处。你看，老人说心念起处就是心念未起处，所以念头一起就看见，就是心念未起处，念头一起就看见，念头一起就看见。否则的话，念起就看不见了，跟着跑了一段时间才看见。这就是指的如猫扑鼠，刚开始的时候用功用的紧就可以这样如猫扑鼠，就在那看着，一有念头起来就发现，赶快遣除，赶快遣除，赶快遣除，看见就晚了。但是看着不是死压着，而是轻松的似有似无的照顾他，方无弊端。这个不好掌握，你看着他就很难不那个紧，很难不紧，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很难，这个很难。还有一种发觉了再遣除也可以，这就是松一点的，这两种方式，这还是一时之用，还不是一贯这样看的。你看看老人也承认，看熟了以后妄念隐退了就不用再看，看就多事了，就没有那么多如像那个如潮水一样的那个妄念，就这样就要妄念隐退了，就不用再看，看就多事了。也就是说看念头起处的这个不是一直在用，不是一直在用。你看看那个迁坐后的人一直抱着这个看念头起处，很愚痴，很愚痴。第二个，心念起处是指的是无处之处，一生之处，这一点他还能有一点转弯，他就知道这个无处之处就是一生之处。你看，这是他有点有点明白这一点。看见这个无处之处，只是看着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对，对。刚开始是这样看，但是久了了不能老这样看，也需要放松，也把看也需要化去，这不就是三部曲吗？时间长了不能总是这样，这只是说就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啊。看念头起处，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权宜之计。念起不随怎么做到呢？念起不随怎么做到？现在就别随嘛，现在就别随。按禅宗的说，吃茶去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念头来了不睬他。哎，这个有一个比喻，念头来了不睬他，就像马路上的来往行人。来往行人，你就只管过你的马路，你别搭理那些来来往往。这来来往往跟你是不相干，故不理睬，自然流行无阻，不是阻止他们不许通行，看着就是不理睬，也不是死死的盯着。先把后面一句去掉，先说前面这个，我觉得前面这个挺好的，挺关键的，就是念头来了不睬，像什么呢？马路上的来往行人互相不理睬，自然流行无阻，而不是阻止他们不许通行，实际上就是跟你没关系。马路上的车水马龙，你站在马路边，马路上的车水马龙，再人多人少，再滴滴的走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没啥关系啊，没啥关系，他只管过，他过来过去跟你是没关系的。 这个没关系，要能够一直用那就没事了。其实啥都跟你没关系，岂止是念头啊，凡圣也跟你没关系，对错也跟你没关系，见不见性跟你也没关系，这就没事了。这就是不相涉，不相涉，但是并不是断灭，所以说自然流通无阻，不是阻止他们不通行。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是看着就是不理睬，不是死死的盯着，看着就是不理睬，不搭理他，不搭理他，不是盯着，这句话也很重要。老是在那看着，就成了一个呆子了，不是死死的盯着。这都是说做功夫的，先做内用可以。到点了哈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咱们再混两分钟。还有什么问题？看看老人说法很活泼，猛一看好像加紧用功，实际上仔细一看全是放松放松放松，放下放下放下。无助无助无助，别着相别着相别着相。所以说你有那个用功的心呐、啊，你多用在打坐上可以，下坐了你要注意别着相，越轻松越是用功。我先下麦，看看李琴师兄还有什么。
这儿没什么，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要说的。今天讲的都是比较关键的一些关照啊，还有一些都不理睬烦病之类的念头起处，今天都很重要，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保证那个很好。
哎，对，就是老人说保认的那个，其实没啥保没啥认，说白了就是这个。我觉得那个很好，就是很多时候啊，有的人他看老人的东西，他只看到有相的东西，老人在这个信里头很多时候都打掉这些无相，很明确的打掉这些相，很明确的在打掉这些相。加坐的话一天一坐一次四个小时算加坐吗？算啊算啊，你只要超过两个小时都算。这个加坐不是别那么，就是别那么盲目的，就是认为是怎么怎么样加一坐，就是你那个用功啊，多加点劲儿，多加点火用功，你只要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都算是用功，但是你要量力而为。有很多人上班非常非常的忙，那种人就是那种情况下他上班很忙，但是他能够克制住这些忙，一直坚持的修法，那也是用功，那也是加坐。那种人还有另外一句话给他，就是下坐观照是正解，别就是固定的把家坐就是理解成那种家，这没有这个什么，没有这种固定的模式啊。好了，我先下麦了。嗯，
好的啊，谢谢郭师兄。他那个家坐有的人也误解哈，有的也误解说加上去就哈就一次每天都要四小时似的，事实上加上去你要没时间的话，你又回到两小时也没关系的。然后确是吧？对。然后老人说的肯定都很好，只不过今天我觉得是因为今天是讲观照嘛，将观照讲得多，这个说下观照确实太重要了、啊、没什么事我们就下课吧，大家看看有什么事没有，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啊。谢谢郭老师，然后下周三师兄们再见啊，我们再相聚周三，再见，下课。